今天呢，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刘爽。本故事作者古村，也就是咱们前段时间给大家讲述很多故事的作者骑驴跨世纪，他现在改了个名字叫古村，是由他写的，由大开为您播讲。大年初一，家里陆续来了很多亲戚串门，水果、饮料、啤酒、牛奶、罐头，大箱小箱的往屋里搬。刚过了一上午，西屋就被占了一半，人来人往的，大院变得像集市一样，这种热闹是楼房远远比不上的。到了晌午的时候，一个人拎着两瓶茅台进了院子，看见老爷正在院子里送二舅出门，大声喊了一句：“六爷，过年好啊！”又朝二舅点了点头说：“过年好啊，二叔。”老爷一看是刘爽，假装生气道：“你看你这孩子不听话，让你别拿东西来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”二舅在旁边搭茬说道：“你看你这老头，早说呀，早知道我也不拿东西来了，要不我拿回去吧。”老爷佯装不耐烦说道：“去去去，赶紧滚蛋，下回把东西放门口就得了，人就甭进来了。”哎，没下回了啊，你家我可不来了。二舅一边说着，一边嬉皮笑脸地走出了院子，跟刘爽擦肩而过的时候说：“小爽啊，有功夫上我家待会儿啊。”刘爽笑着回应：“好嘞。”来来来，进屋吧。老爷手一挥，招呼刘爽进来。我正在收拾西屋呢，抬头看到刘爽，一时间脑子里涌上太多的记忆，偏偏又像是卡在了某个地方，最后反而一片空白，如同短路一般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。距离我们两个上次见面差不多得有七年了。刘爽是我四舅的独生子，跟我同岁，只比我大几个月。从我刚学会走路那会儿，我们就一起玩，也常听长辈们说起我俩小时候的事儿，但很多呢我都已经不记得了。而我关于他的记忆开始于那次事故。那年我小学三年级，暑假照例被妈妈带去姥姥家了。有一天我跟刘爽在院子里玩，老爷接了个电话，就叫上家里人全部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。我妈临走之前嘱咐我好好的跟刘爽哥哥玩，不许离开院子。我当时正玩得起劲儿，赶忙点头答应。妈妈拍了拍我的脑袋，又看向刘爽，长叹一口气。我记得尤为清楚，那天刚下过大雨，我们两个蹲在用砖搭成的红色小路上，搅和着裸露的泥土。雨后的空气分外清新，有星星点点的小草从砖头的缝隙当中钻出来。我们挖了个不大不小的坑，把用盆接到的雨水倒进坑里，放上几片绿油油的草尖，轻轻一吹，小草就开始了它的航行。先是搅碎一朵像是小猫一样的云，又流浪过浅浅的彩虹桥，最后在这汪洋当中沉没，水面又重新归于平静，太阳公公绽放出了笑脸，天就晴了。在那个令人愉悦的下午，四轮车打滑翻下了沟里，刘爽的父母双双殒命了。这沟其实并不深的，也就半人高，不巧的是车翻的时候砸到了脑袋，两个人都是头部重创身亡。很久以后，老爷提到这事还在嘀咕：“哎呀，那个破呀，总有翻下去的，往常找人抬出去就得了，这还是头一回死人，这就是命啊。”老爷开始帮忙张罗丧事，大家都忙了起来，只剩下我陪姥姥看家。可是我待得无聊啊，我就问姥姥：“刘爽什么时候能来找我玩啊？”姥姥本来就上火发愁，一下子红了眼眶，在地上转了两圈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也没有回答我。最后卷了一根旱烟， 还没点着就长长地叹了口气。之后陆续有亲戚从远方赶来，给我添了不少玩具，可惜没有人陪我玩，我就更想念刘爽了。一直到下葬那天，我们一大家子人全都到场，而我终于看到了刘爽。他站在最前面，看着两口棺材经人抬着逐个入土。我一直以为下葬的时候应该是乌云密布，甚至是倾盆大雨，可那天却是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可惜啊，我还是没能跟刘爽说上一句话。过后听老爷说，刘爽一滴眼泪都没掉，倒是四姨老拉着刘爽的手泣不成声。回到姥姥家，我在收到的礼物当中挑出了一个最贵的也是我最喜欢的玩具，准备送给刘爽。这是一个没怎么见过的舅舅送的，半米高的变形金刚，身上好多地方都可以自由转动，而且胸口上还刻了一个羊字，来昭告天下这是独属于我的玩具，我简直爱死他了。我问妈妈可不可以把这个玩具送给刘爽，妈妈说，好儿子，妈妈为你这个决定感到骄傲。其实我是很舍不得的，不过妈妈都已经这样说了，我也没有反悔的余地。送给他吧，谁让他是我的好朋友呢。我知道离开也没见到刘爽，玩具是姥姥替我送给他的。我们两个再见到是年后飘雪的寒冬，小学四年级过去了一半，爸爸开车拉着我跟妈妈大年初三到的姥姥家。一路上我都在担心刘爽会不会变得沉默抑郁，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玩吗。让我喜出望外的是，下车的时候刘爽已经在姥姥家等着我了。我们像以前那样疯玩了一下午，到了晚饭时间我怎么也留不住他，他执意要回家，姥姥也让他回去，我只好妥协，约定明天找他玩。刘爽走了以后，我问姥姥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留他吃饭呢，然后姥姥就跟我们讲起了刘爽的现状。这都是他奶奶说的，爹妈死了，他奶奶这岁数一个人也照顾不了刘爽，就让他呀跟叔叔婶婶过。刘爽总是不好好学习，干活也不认真，总被婶婶打，好几次见到这孩子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你说这么小的孩子咋能下手那么狠呢。姥姥又对我说，洋洋啊，以后少找他玩，总找他玩他婶子又得打他啊。我点了点头，于是我就忍着两天没去找他。第三天他早早来到姥姥家对我说，我住婶婶家呢，你是不是没找到啊。我只好说是，刘爽就带我去他婶婶家了。他婶婶家跟他家隔了一个菜园子，只用一排木栅栏就隔开了，而隔开的是刘爽的两种命运。刘爽远远地指给我看，看见没有，那个就是，以后啊来这儿找我玩啊。说完就拉着我跑开了，怕被婶婶看到。我纠结了一会儿说道，我怕我找你玩你婶婶打你，你该怪我呀。刘爽一脸讶异地看着我说，你说什么呢，你不找我我才会怪你，挨打就挨打呗，反正我都习惯了，一点也不疼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我永远都不会骗你的。于是我又开始安心地找他玩。过了几天，村委会号召大家去杨家沟给疯子老赖送东西，老爷跟爸爸妈妈都去了，让我乖乖地跟姥姥在家待着。他们走了没一会儿，刘爽就来找我了，说叔叔婶婶也出去了，还故作神秘地说今天要带我干一件大事儿。姥姥没有拦着我，只是让我别远走，早点回来吃午饭。我跟着刘爽一起去了婶婶家， 他搬出了叔叔放置已久的自行车，说要驮我去镇里。以前我们两个四年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出过村子，更别提去镇里了，开车都得半个多小时的路程。对这样的冒险，我简直毫无抵抗力，想都没想就同意了。我坐在后座上跟刘爽一起，既激动又紧张，不时地回头看，就跟做贼似的，直到出了村子。现在还没出正月，路上几乎没车来往，我们两个拥有了整条公路，左摇右晃，不紧不慢地前行。度过了清晨的冷冽，开始有暖暖的阳光洒落。我们聊着动画片的剧情，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超级英雄。脚下是不断前进的路，抬头是湛蓝的天空，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银白色的雪。那个画面几乎凝结了我童年里所有对美好的幻想。刘爽说，每一次从镇里被接回婶婶家的时候，他都会仔细记住这条路的每一个岔口，为的就是有一天可以自己走出去。我当时只觉得超酷，从来没想过这意味着刘爽都经历了什么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们看到了镇小学，刘爽就在镇小学读书，而过了小学就是镇上了。到小学这段路是个下坡，刘爽骑得飞快，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描述当时的感觉。我坐在后面，被风吹得脸上冰冷，可是内心呢又无比狂热。也许是对冒险的热衷，也许是对未知的好奇，也许是对成长的渴望。总之，我张开双臂，跟刘爽一起大声喊着向小学冲刺。刚过下坡，刘爽停了下来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骑不动了，让我先下来。我下来一看，是车轮胎没气了。四年级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的画面跟刚刚意气风发的样子截然相反，我俩推着车子灰头土脸的抱怨着上坡很累，完全忘记了刚刚大喊的下坡好爽。离镇子一步之遥，我们却只能悻悻而归。后来实在是推着太累，我就提议轮流骑回去，而另一个人呢跟着跑。不过我没有想到没有气的自行车那么难骑，以至于到家的时候轮胎磨坏了不说，脚踏板也全给蹬掉了。我当时脑袋里想的就是，这得挨多少打呀。刘爽笑嘻嘻地安慰我说没关系，把车放回去之后跟我一起来到了姥姥家。姥姥正急得不行，看到我俩回来之后又是高兴又是生气。往常我们都是十一点之前就回来了，现在已经马上十二点了，难怪姥姥着急，这要是妈妈在家非得收拾我一顿不可。好在姥姥从来都是舍不得打我骂我的，只是责备几句，被我俩哄了一会儿也就不生气了，准备给我俩热菜，她饭菜都已经放凉了。我赶紧说不用，就这样吃就行，然后打开电视，没有错过每天中午十二点播放的动画片。除了自行车出故障，这简直就是完美的一天呢。我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节是反派假扮主角，欺骗他身边的亲人和朋友，最后主角站出来反而不被相信。刘爽问我，哎，要是有人变成我，你能认出来吗？这还用问啊，当然能啊。那你说你怎么分辨呢？这刘爽见我说不出来，沮丧地说，只有超级英雄才能被认出来，我没什么特别的，要是真有另一个我就好了，他喜欢学习，干活也厉害，叔叔婶婶也许就能开心了。那你呢？你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去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吧。那可不行，你还得陪我玩呢。他也会陪你玩啊，而且比我还厉害。不，我只想跟你玩，他才不会比你厉害呢，你能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。 我知道了，咱们今天的冒险就是证据，以后我说冒险你就要说自行车，这样我就知道是你了。这个建议迅速得到了肯定。我说道，你可不要忘了呀。放心吧，我发誓我会一辈子记住的。而刘爽那天回去之后，我这一整年都没有见到他。小学五年级，刘爽开始帮叔叔种地。刘爽家的地现在由叔叔种着，划给刘爽垄头的一小块，让刘爽自己打理。他家的地很奇怪，垄头有棵大树，孤零零的一棵长在这儿，像是一个国王俯视自己的领土，也像动画片里唯一没有倒下的战士守护着挚爱的土地。所幸的是，在庄稼地的末端靠着一个小山坡，没人来往，否则呀，估计早就被砍掉了。而这里就是我跟刘爽新的据点。在姥姥家的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去跟她碰头。刘爽骄傲地对我说，这片地是我的，随便玩。可实际上也没什么能玩的，也就爬爬树，这爬树还只有一棵。那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玩具，我问他收到了吗，怎么从来没提起过呢？刘爽低着头说，收到了，我真的特别喜欢，不过被叔叔摔碎了，对不起啊。嗨，没事。我大手一挥，假装毫不在意。因为年后我在姥姥家待不了几天，所以没带玩具来，我俩的娱乐项目只能是爬树和打雪仗。有一天刘爽对我说，我知道他就是为我而生的。那时候的树大约有3米高，刘爽坐在树下，我骑在树枝上说，他又不是你的。他说道，但我是他的。之后他顿了一下又说道，我要把我自己埋在这棵树底下。我说道，我要埋在花果山底下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的笑话比他的好笑，好笑一点点。但是隔了一年再回到那棵树下，我发现那儿已经多了一个长方形的坑，大约1米宽2米长。我问他这是什么，他说，这是我的坟墓啊。说实话，这真的不好笑。于是我切了一声跳进去，哎，不要啊。他一边喊着一边也跳进来，我们两个撕扯成一团，然后互相搂着躺在里面。很快他就挤着站起来，把我也拽了起来，心疼的看着这个土坑，他的坟墓边上塌陷了好几块，里头也坑坑洼洼的不成样子了。我本不太在意，但是看他的目光里很是失落。我灵机一动，又在边上用力跺了一脚，踩下大片土。他立刻皱紧眉头瞪着我，眼中是不解和压抑着的愤怒。我赶紧说，这地方太小了，装不下你，我帮你把它扩大一点吧。他这才缓和下来问我，真的？当然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行，算你有良心。我嘿嘿笑着，可心里却在盘算着怎么偷懒。他从地里掏出一把平敲的敲头递给我，又蹭蹭蹭地跑回去，没一会儿搬出了一堆木板。等他搬完最后一块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，眼里却放着光。我心里知道这些木板是用来干什么的了。紧接着他又取出了锤子和钉子，锤子上都是铁锈，钉子倒是蛮新的，有长有短。没想到庄稼下头藏了这么多东西。一边玩一边干，我们叮叮当当地忙活了一下午，终于做出了这个看起来随时都会散架的东西。不过刘爽倒是喜欢得很，小心翼翼地跟我一起抬着放进了坑里。 我坐在边上，把腿荡在坑里，看着眼前这个作品，怎么看都觉得给业界丢脸了。而刘爽却像是看待一件艺术品一样，从头到尾不肯放过每一处细节。我对他可没什么兴趣，往后一仰，躺在被我俩踩得一片狼藉的雪上。小时候好像永远都感觉不到冷一样，只觉得凛凛寒冬当中有柔软的雪，温暖的阳光，舒服的北风，有雪人能打雪仗，不像现在提及北方的冬天就只有刺骨了。他也跟着我并排躺下来。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个啥呀？刘爽突然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。此刻我俩都是小学六年级。我说道，为了学习啊。那学习又是为了啥？为了考大学呗。然后呢？然后挣钱娶媳妇儿，还得养活爷爷奶奶。我能回答上这些问题，完全要归功于我的邻居们，感谢他们孜孜不倦地向我反复请教这些问题，现在我才能回答得如此流畅。之后他们又会问，那你爸爸妈妈呢？我就说他们那么厉害，不用我养。刘爽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沉默下来。我意识到这不是他想要的答案，却又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。当然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正确的答案。